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我们要带一颗闻思的心啊，来闻法，因为讲法的目的啊，是要增长这个大家的闻思。如果不闻思啊，讲法那就没有意义，因为闻思建立我们的正确之见。这个有人发信息给我说啊，说师父啊，你这次讲的那个般若心经呢啊，让他解除了啊多年的困惑啊，因为般若嘛，一般对般若的误解啊，就像那金刚经说啊，无我相、无人相、无觉知相、无受者相啊，我发现我破不了我的我相、人相、觉知相、受者相，我就不看金刚经了。他认为我破掉人我相，我很难做得到。所以呢，这个师父讲般若的时候呢，我忽然的就了解了啊，并不是破的问题啊。那也有人说呢，师父你讲的般若这种思想，我几乎呢听不懂，也不明白，或者说很难做得到。哎，整体来说每个人的这个思维不一样。你要了解我们讲法的时候，多少还会知道尊生它的障碍在什么地方。所以愿心听它可以破你的障碍因为这个要共般若是不共般若，就是说共般若是小乘，不共般若是大乘。这个小乘这个般若就是一般对于一般众生来说的基本上里面有一个做得到或做不得到的概念。不共般若是自性，是本来具有的就像佛性是本来具有的，我并不是我们修来的。当你悟道的时候你有一个大乘的信心会生出来。那么说我把这个众生这个小乘的这种心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小乘有两种，一种叫小乘根基，一种呢修小乘的这个根基。什么叫小乘的根基呢世间人都有小乘的根基。比例来讲，每个人都贪着感官享受喜欢自己很快乐或者很清净喜欢自己很舒服，这都是小乘的根基。因为自私嘛，是想到自己嘛，对吧。这个呢就是小乘的这个我有我执嘛，叫我执跟法执就是我。而这我执还有法执是吗？就是说我比例来讲，我喜欢我喜欢做会计我喜欢做生意，我喜欢上班，这个叫法执。就是说世界哪个地方不居住呢，就是说那这个叫做呢小乘的根基，它不是我执就是法执。就是说这种两种执着呢，这样你具足了，你就有修行的这个体在。因为这样我们调过来，有一天解脱了，你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呢，你就怕那些人呢连这个都不知道，那跟动物没什么区别了，是吧。因为动物它什么都不管它可能看到刀尖它也往上爬，他不考虑到自己得失就是说我们人呢，他是个都有根基的就是我们吃五戒为什么吃五戒呢？自己想清净。第二个呢，执着于五戒，就法执、我执，这个就是世间的共法，就是每个众生都具足，只要是反复都具足了这种众生就有得失。那你你想，就是说你杀到一万九，可能得到一种暂时的感官刺激，获得一种快乐，但是呢，很快就会失出。也就这种快乐，也不一定能得得到。就是说，你杀别人，别人马上就来杀你；你打别人家，你以为打别人家获得快乐吗？马上别人家会打你，就是没有一点快乐而已。就是说，不是得不到快乐，还让你更多的烦恼。法执，在这法执上能得到解脱吗？就是说，你以为你上班。做会计做什么事情你就能得到快乐吗？发现你上班的时候五分钟的约斗干了一天，明天就不想干了，还问问工资多少，要工资要不给你的话 你会更生讨厌心。然后呢，做一件事情你不一定想做，就是刚刚很多人都这样的，刚刚做了一点小事情呢，哎，我要去做，我要去做，就像写毛笔字一样，我写学习毛笔字，写了两个字就不写了，我要吹笛子，吹两下就不吹了，然后呢，这个做什么事情做两下就不做了，这个这样是也是法子，它不一定能给你带来快乐，所以呢，你做了不一定能得得到，知道吧？所以呢，你心。想了也不一定能享受到，就是你内心的快乐和外在法则的快乐你不一定能得得到啊，就是说能得得到和得不到，这就是小乘的思维。那对我们修道的准心来讲的话，比例来讲我观无常，那当然我解脱是吧，我解脱就是说我执着于法达到一个我的解脱，就是我空是吧，就是无常嘛，就是我空，也就是说或者说达到法空，法空就是法乐，就是说一在我空啊，有空空到一定的时候发现你无明升起，这样越修无明越重，越修无明越重，所以呢这个不修还好一点，一修行，所以一般的根基的人呢叫他修小乘，小乘他也修不了，对吧？他刚刚打一下坐观观无常，然后我心很清净，无分钟啊，一个句式嘛。他说啊，我念佛得到享，得到清净的快乐，啊，享受到清净的法喜。我说你保持多久？能保持多久？能保持五分钟、四分钟，就知道就没有了，就是。然后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快乐，让你终身牵挂，就说今天得到快乐，明天就没有了，因为快乐一直都就没有了。所以呢，就是说你观无常。获得一种清净的安乐，但是呢实际上久了以后又不喜欢，因为我们很多的无明，这个无明一点都没有破的话你以为得到感官上的一种快乐，或者说一种清净，念佛得到一种清净的快乐，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无明很重，比例来讲就是有人修神通就是想得到境界，可是他的业障来了，比例来讲一个人脱庙了一张纸，然后他修禅定的功夫本来可以通达进入到更深的境界，可是就喘不过去，哎，他有神通一观察，哦，我脱了庙了一张纸，还是因为用铅笔来还完了以后再来修，哎，就修上去了，就说一张纸就可以把它割掉，他能知道吗？因为这一张纸脱了以后就忘记了，然后说可能是去年前年现前年还是可能是上一个月的事情，然后这种东西割了以后的话，哎，你感觉到一点清净，可能一转身就会烦恼。你比例来讲，能量也不行，约了也不行，觉得要不能不约，哎，得到一点清净，坐着观无常好清净了，天气登了，不行了，受不了了，然后天气约了，哎，又受不了了，天气干燥了，哎，又受不了了。外面那个春天是好吧，哎，不能不约的，一休息，外面百花齐放，又被骗走了。就是说你发现春夏秋冬都在骗你，是吧？所以呢你这个清净心被业力的情况下拉扯，你很难得到感官上的一种清净，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知道吧？所以呢修小乘是能够得到一点点小小的清净，但是呢是维持不了多久。在法治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观法缘起啊，了解就是说无念阿弥陀佛或者观无常，就是无常这个法也不可得，然后达到余幻三昧是吧，进入余幻三昧，法破掉的是进入余幻，余幻一切都是幻境，反正默默思考那么摁就不换了是吧，就说哎平时换人家骂我一声就不换了这个修余幻三昧，看到大便臭也不行，看到腌菜酸也不行，看到辣椒辣也不行，看石头摁也不行，看到男的也不行，看到女的也不行，所以呢你修了一点无常的道理，了解这个法是无常的，观一下舒服的时候就可以观察一下，很顺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哎，觉得观无常或者一种余幻三昧，但是呢业力现前受不了所以电风扇吹越了也受不了，轻了也受不了，重了也受不了， 你看那电风扇，一个人开一下，一个人关一下，知道？就是说那个不喜欢开电风扇，关一下；那个人想要电风扇，开一下，你开一下，他关一下，你开一下，关一下，调过来，他就不是开关的问题，就一锤子打过去。我冷，为什么要把它打开？他一锤子打过去，又为什么把它关起来？干起来了。就说这一点执着，法上的执着，你就说，这个一些法是语幻的，这个法不可得的，就是说这个法没有自体。但是呢，你发现这些法啦，瞬间就可以升起，让你烦恼。所以在这时候想到修行的时候，就很难，很难。在这个不在共般若里面就是这样说的，你要达到冲过去才行。但不共般若不是这样思维的。不共般若是自信本住啊，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说你们的障碍到底在哪里，你认为修行难，你障碍在哪里？为什么释迦牟尼讲法的时候，他说这要听到闻到触到来听说风从你头上刮过去，那这个听到声音都可以得到解脱。你看释迦牟尼就是大胆的这样说，可是尊生的就战战兢兢的听，啊，好，那么好，那么好，那么好，一到身上身心的时候就是做不到，而或者我胆子就是那么大，是不是？就像他就是那么大，他说这样你听到闻到的你都可以解脱，可是呢我们呢到了我们身上呢就是那么难，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那释迦牟尼为什么胆子那么大，能够让我就是闻到都可以对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一生南无佛，戒于成佛道，为什么他大胆的这样说？而我们呢也听佛讲嘛，我们也很欢喜，可是到我们手上做不到啊，做不到啊，就是这样说，是吧？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用我的心，用我的心，很多人讲了，就是说，这个我们要达到，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自信很难，我要见到自信，见到如来藏，见到我们的佛性，那我根本也见不到。那第二个呢，我要骗一切智达到空，我们也做不到。然后呢，我们要达到道准智，一切法不执着，哎，我们也做不到。然后达到一切准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法无佛无菩萨，我也做不到。都是这样的去讲，那当然你做不到，因为用小乘的观点、共般若的概念来思维的，所以你远远做不到。用不共般若来思维就不一样了。比例来讲，佛性，是吧？佛性建立一切尊生，是吧？法性能建立一切相，啊，就是说佛陀的大悲心能建立一切尊生方便，是吧？根本智能建立一切尊生这个发菩提心，啊，这个瞬间成佛。也就是说，佛陀他所具足不共般若里面那个根本智是指法性。佛性里面呢，建立一切尊生，就是我们这个一念从哪里出来？从佛性里出来。如果没有佛性，我们这一念都不能出来。所以我们这一念无量的尊生都从佛性里面出来的，没有佛性就没有尊生，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你这一念就从佛性里出来，那怎么会懒呢？怎么会懒呢？难道我们不知道你从佛性里面出来吗？你佛性是看不到的，但是你知道你从佛性里出来呀，是不是？你佛陀讲根本智就是讲佛性了，清净本体呀，是吧？清净本体能见出我们现前一念呢？如果没有清净的佛性，拿来我的一念呢？我的一念是诸法缘生呢，是清净本体里面显现出来的见闻举知啊。你骂别人，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能骂的那个定义，不就从佛性里出来吗？所以呢，就是说，原来啊，原来不共般若里面是佛性本来具足，因为本来具足佛性，就具足一切尊生，知道吧？第二个呢，法性，法性就是说。一个法能建立，就是一相能建立无量相，一因能建立无量因，一味能建立无量味，一处能建立无量处，一身能建立无量身，一方能建立无量法。就是说，一个色里无量色，无量色就是一色嘛。人家你看到的色，不就是佛陀的一个空色里面出来吗？没有空，哪有呢？变一切智，变一切智，所有尊称的相都从一切智里面出来吗？知道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是怎么出来的？我们讲五蕴，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是哪里出来？就是从佛陀的片一切智里面出来，知道吧？片一切智， 是施受法界的，就是说骗一些是骗法界的，知道吗？现在是空证，空证你们才见得有，哦，有跟无是它是共鸣的，水跟波是共鸣的，啊，这大殿呐，这个都是共鸣的，有跟无是共鸣的，有就有无，没有无哪有呢？有跟无是同体的，就是尊生是有吗？佛是无吗？骗一切智能，生一切尊生吗？哦，原来我看到色身相无说法是骗一切智能，我就是我见到色身相无说法眼耳鼻身都是佛陀的骗一切智而已啊，是吧？你了解这里面这个一切法里没有我都是佛啊，佛智啊，佛陀的智光啊，哦，原来眼睛看到就是，那是你修来的，是吧？第三个的话就是说道种智，道种智就佛陀大悲心经里尊生一条路，就是说那男的女的出家在家修无常修缘起都是佛陀的道种智啊。是吧？没有无常怎么修无常？没有常福你怎么看常福啊？先有常福你才看到常福，你心中的常福先要有常福啊，常福是道种子啊，是吧？道种子才建立你心中的一个常福啊，你心中常福怎么来的？肯定是从我这个地方来嘛，怎么自己会生出来吗？人自己你给我自己修出来的当然是很难了，只有道种子里面只有不共般若里面才有这个自己出家，我这个不共般若里面是我出家了以后，你心中有出家叫大乘，大乘就是佛陀出来了，让你印到你心里面产生种种相，知道吧？尊生尊生是不可得的，要认识这个道理。哦，原来我见到出家，心中才有一个出家啊，马上就会升起道种智，是吧？道种智就是这里面佛陀的大悲心，一切尊生心想的接引尊生了。哦，我看到常佛，我是常佛在接引我；我看到大便，大便在接引我；我看到环境，环境在接引我；我看到大殿，大殿在接引我；我看到虚空，虚空的；看到爸爸，爸爸接引我；看到儿子，儿子接引我。所以，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应都是在接引众生的。你是什么样的对机的话，他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接引你嘛？你悟道就变一切处。你要知道，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哪个地方不是观世音菩萨呢？你知道男子女子出家这个都是接引你，人家打你骂你，包括一禅敌阿修罗，包括这个大梵天王的腾男腾女，还有地狱鬼出生，你看第三经里的鬼啊，什么鬼什么鬼都是在接引尊生的。尊生呢执着不信，你这是一个不信而已，知道吧？你信了瞬间超越，如果不信了就变成落在我的念头上，那我的念头原因就是小乘执着，就是说你在共般若里就是小乘的这个体啊一直抓得很紧，抓得很紧不放生，所以形成了不能入大乘，就不能够瞬间跟佛相应，就你执着于一个我界法界这样。所以佛陀在方法经里面讲了四个东西，第一要念佛获得佛陀的身受，第二是这种对吧啊，第二是这种就是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定，所有的法现前，就是这诸执就是正的意思，这诸就是多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定，所有的都要去接触一下，都要去证下去。得就是相啊，相这诸多的意思，得就是相，就是利益众生，就是善相，就得本就是心法，就是说你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定慈悲喜舍，包括三罗大地日月水星，包括对一切畜生善念，这一切都叫做了德。德德从哪里出来呢？从本，本就是自信。自信就是了解知足德本，我在寺庙里护法里都是在知足德本，我们每天都在知足德本，是吧？知足德本，然后就正定计，正定计就不退的意思，就是获得佛的这种信心，就八地菩萨，就是大乘从八地起修啊，是吧？然后呢就是普利一切众生，佛力就是利益众生，什么样的？如果你获得这个相，你看佛陀身受知足德本，就正定计，这三个得到的时候，你就是佛的心了。然后呢，佛的心的时候呢，利益众生，哦，这个众生就是一个观念，就让众生也来知足德本，让众生也来这个啊，接受佛的身受，皈依三宝，也让众生呢，这个具有正定计，然后让众生发菩提心。这个也就是说或者三个，那么说我们这是第一个观点啊，第二个观点就是我们要有妄想很重要，要通过念咒子 啊，念咒，我们净土方面念往生咒，往咒叫不可思议，一切法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佛的世界，知道吗？一切法就是不可思议，因为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罗伽多耶，多利耶，他弥勒多婆毗阿弥勒，这叫不可思议，知道吗？然后这个法呢是宇宙的信息，它叫佛意，就是说佛的意就是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就一切法就是不可思议，我们不要去思维它。念咒，这里念咒子的时候就进入佛陀的意念，佛陀的意念是不可思议不可议，你不要去猜测，就是说在念咒子的时候一切法就进入不可思议，就是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念就可以了，就念就可以了，进入不可思议就是佛的自见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忏悔，就是忏悔，就是说你是在妄想无明很重，非要住到小乘里面去，或者住到邪定境里面，或者住在不定境，所谓不定境就是退转的意思，退转就是有得有失有得失，就是小乘嘛，就是对不对？他说退转还有一个呢，就是邪定境，邪定境就是以妄想为种，它不是以般若为种，它以妄想为种，以分别为种，以烦恼为种，以这个无明为种。然后说以无明招无明，以烦恼招烦恼，以分别招分别，以执着招执着，就是我执法执，一点都不去放弃，也跟众生一样了。像这样的人呢，他就是邪定聚，这样邪定聚就是八种虚幻的东西把它当成真实。有人说这个常乐我净，就是他说常乐我净它是真实的，他说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呢，它是邪邪。但是尊重的把无常当常，无乐当乐，无我当我，无尽当尽，只要邪定聚。常乐我净呢，小乘里面常乐我净呢，它肯定是像阿罗汉，它有退有进。他说大乘的这个常乐我净呢，是自性本来具有的，是吧？自性本来具有的。所以你了解这个体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我们的障碍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障碍在哪？你要产生闻思，就是说我为什么认为我做的明明我在里面为什么做不到呢，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佛的一切智是佛的根本智，就是佛性啊，就是一切尊生，就是一切尊生尽在其中。佛陀的一切智是具足一切法，佛陀的大种智是建立一切境界，佛陀的这个一切准智，那就是没有我就觉得这是无上菩提心的，就是那就是佛的境界，是吧？那就是我们就是发菩提心，发无上正等正觉，就修一切善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什么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即得呢？就是在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就进入一切准智，就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啊，那就是一切准智，就是。我们讲信阿弥陀了，就一个大阿弥陀佛显现出来，就是一切准智。一切准就是说从根本来讲，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比例来讲嘛，就是说佛跟众生是不二的，第二佛陀的一切智跟一切法是不二的，佛陀的大本智跟一切境界是不二的，佛陀一切准智跟十方法界跟众生的菩提心是不二的，是吧？既然不二的话，那佛陀具足四智，那就是佛陀一心所显，佛陀一心所显，哪有众生，哪有佛呢？就是没有了，就变成就是一切准智，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跟，这个《法华经》里面的理念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众生呢，执着于一个自的名字和相貌，就是说，哎呀，佛性在哪里呀？找佛性，找了一个名字，然后找一个相貌。啊，一些字在哪里呀？我证不到啊。他找一个一些字的名字和一些字的相貌，然后呢，道准字找道准字的名字和相貌，一些准字找一个名字和相貌。他说你在找的时候叫我执，能找的那个叫法执，二元执，全彻底的就是凡夫。所以呢，你怎么修都没办法修的，知道吧？所以讲智慧一样。要找智慧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叫智慧呢？如果你明了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个体以后，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死人，没有法，没有非法了， 那个就是智慧啊，还在哪里掉入智慧呢？你要找智慧，有个名字，还是有个智慧的境界，那你完蛋了，就是。所以呢，我们找的时候是找不到。你说，所谓忍于波罗蜜，即非忍于波罗，是名为忍于波罗蜜；所谓持戒波罗蜜，即非持戒波罗，是名为忍持戒波罗蜜。所以呢，就是说了解即心的时候，没有持戒之相，这个假名假相是为了利益众生，方便接引的。但是呢，你真的实相上这个假名，你不要坏掉它，为什么呢？那是大悲心，啊，那是大悲心，那是利益众生的。因为众生就从这个跳板上过来的，我们也要从这跳板上就到无相上来。好，这个就是讲的这个啊，般若啊，般若。后面呢叫波罗蜜多啊，波罗蜜，那就是波罗蜜就是彼岸的意思啊。所以说什么叫彼岸呢？啊，不是彼岸，彼岸就是波罗蜜啊。然后波罗是彼岸，蜜多是道，就那，所以那叫彼岸道啊。波罗蜜，蜜多，蜜多这两个字呢，叫做呢，叫做道啊。波罗波罗两个字叫彼岸，就是彼岸道。那我们一般人呢啊，叫道彼岸，就是以波罗到彼岸。没有波罗修一些法，在华严讲都是魔说，就是说这样你没有波罗的体，不管怎么修都是魔，都是魔在搞啊。就说执着于无常也是魔，执着于缘起也是魔。如果有了波罗以后呢，这无常未名未相全是假，但人在修的时候毫无执着，为什么呢？因为持相一执着就是魔。但是有了般若，了解它是，它这个名是假，是缘起，是方便。你方便啊，方便，了解方便假的时候才是彼岸。如果你以为它是真的，要执着了，那就麻烦了，你就不能够到彼岸了。所以一切法这样的一执着，就是此岸。一放下执着就是彼岸。所以我们大师讲，就是说放下放下再放下，放下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放下这个身体就是阿弥陀佛，放下这个念头就是无量六通，知道吧？就是说你放下世界，放下了就是极乐世界，不放下那就是你的世界。但是我们要不放下，所以就是你的世界，放下了就是极乐世界。你这个身体放下了，那就是阿弥陀佛，你不放下就是你。而你这个念头你放下了，就是无养六通，无处不搭。如果你要是不放下，那就麻烦了啊，那就是。那我们念阿弥陀佛就知道了，说哦，原来修行是放下啊，并不是我们到彼岸。所有那个彼岸，有人说我要回头回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就是说你放下了就回家了，你不放下怎么回家呢？是吧？你在此世界不放下，那就执着嘛。执着是执着的因，怎么后能产生执着的果呢？对吧？所以呢，要了解啊，要了解。所以我们常常讲念阿弥陀佛，你要知道阿弥陀佛是空。他说阿弥陀佛是一个假，假这个假阿弥陀佛证到了空，所以这名号呢是佛性，因为他知道假就是佛性。如果他不知道是假，他以为是真，或者说他把它当作真看待，明明符号是生灭相啊，他怎么能是真呢？但是知道假，他就是真，所以阿弥陀佛是真的。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建立这个假呢？尊生要这个假，我产生缘起，知道吧？所以尊生这个念头呢，也是假的，以假缘假，起。他说他的假，无缘他的假，知道这个假就是空的时候，你的念头也就空了。所以呢，你念头一空，就跟阿弥陀佛成为一体，知道吧？成为一体的时候，极乐世界也就到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不是我们念阿弥陀佛是控制着阿弥陀佛，是吧？我抓着一个阿弥陀佛，从东边念到西边，从西边念到东边，我们是这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东边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西边。我想念就念，想不念我就不念。你说阿弥陀佛是不是被你控制着？是的， 是我们的困制者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呢，我想出就出，我想不出就不出。我们在困制着我们自己呀、啊，对阿弥陀佛是这样的评价，我想去就出，我想不出你也没有办法。我们是这样的思维，知道吗？其实是错误的。一念阿弥陀佛是没有我的，因为你念那个念是阿弥陀佛的名号缘起，知道吧？你知道阿弥陀佛名号是空的，那你念也就是空的，知道吧？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建立我们一个相，这个相它是无生的，既然无生，你了解它无生就变一切处，知道吧？无处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要控制阿弥陀佛，知道吧？那就是我没有控制阿弥陀佛，你不控制阿弥陀佛，你怎么想念就念，想不念就不念呢？是吧？你想念就念，想不念就不念，看看哪个不是？每个人都是想念就念，想念想不念就不念，不快乐的时候就不念了，快乐的时候就念，开心的时候就念了，不开心就不念，哪个不是这样的？都是在控制着阿弥陀佛。我想念你就念你，我不想念你，阿弥陀佛也没有办法，知道？其实这种观念就是说，我们要感受到了，你的生命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知道吧？你的生命是来自于何方呢？你的生命来自于呢法藏比丘，你跟法藏比丘的自信是不二的，是吧？就是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建立了我们的法界，就是说它的空相去建立一切相，是吧？而这一切相建立我们的境界，阿弥陀佛的一切尊胜心相中，谁都尊胜心建立的法界。我们大多我们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踏着九品莲花，这九品莲花是九法界，九法界就是尊胜的因。我们踏着这个莲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生花开之后就见佛，那你就是佛了，是吧？就见到了你自己，知道吧？不是见到别人。所以要了解，就是说九品就是九法界，九法界我们每个众生都有九法界的心，所以呢九品都是佛陀的九朵莲花，在我们身上叫九法界，在佛那叫九朵莲花。因为佛陀心中还有九法界，那不就完蛋了？佛陀怎么会有九法界？那在地狱他们苦吗？也就是说，因为佛陀要具备了九法界，我问你，那佛到地狱苦不苦？因为佛陀到地狱那肯定很苦了，因为他具足九法界，那不地狱苦他也有了。所以呢，九法界在佛陀里都是一真法界，佛的法界。所以九法界对佛来讲叫九品，所以我们踏入九品莲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在此世界叫九品，在佛那个地方叫无生啊。所以呢，一到无生处一切处，就九品莲花就是佛的境界。你说你们说我到极乐世界不要九品可不可以？九品都是你的大悲心，这也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大悲心自然具足，所以九法界也还是变成你的心了。你到了极乐世界，到九法界有障碍吗？因为九法界就变成你的九品莲花了，你的莲花了，知道吧？你就是阿弥陀佛就是你了。那九品莲花是那当然你到地狱无所障碍了，是吧？地狱尊生又跟你有缘，你可以渡他，你九品莲花去接他，但就是一念阿弥陀佛莲花就把他拖走了，是吧？所以要了解这个题，是吧？所以呢，彼岸是当下的一念。当下的一念就是你当下悟到的这一念，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比啊，你要了解你的生命，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我执跟这个佛陀的复性对立了，所以呢就没有到彼岸。你了解你的生命来自于呢佛陀的复性，哦，原来我的复性跟如来的复性，就是说跟根本智是一体的，跟十方诸佛根本智是一体的，它是不动不摇的一体。哎，发现所有众生都是佛了。第二个呢，你发现整个的法界都是从空性里出来的，都是空性里出来了，成为一体。那我们无始以来的对立，众生跟佛性对立了，叫观心，叫无明。法界跟你现在的境界对立了，就是说你的法界跟佛陀的跟佛陀的片一切智对立了。会对立吗？怎么可能会对立呢？就是说你见到我怎么会对立呢？没有我哪有你呢？ 就是没有我们哪看到我呢？没有佛陀的这个啊，这个变现智，哪有尊生的一切智、一切境界呢？所以呢，所有尊生的法界都是从这个外面，从这个佛力变一切智力显现出来，就是光明无量照四方果无所障碍，这个就变现，也叫平等心智。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题，那什么叫此岸呢？此岸就是对立，是吧？什么叫彼岸呢？就是不二，懂吗？你的心跟佛性对立了，两个佛性，是吧？就是我是我，佛是佛性，那对立了，这个叫做呢此岸跟彼岸。然后呢，你悟到了，你这心解一念跟佛陀是一体的，这个就彼岸现前，对吧？那么你现在你知道你这个十法界是从佛陀的这个法界里面生出来的，我不二，这个叫做彼岸。那么说我认为是二的对立的，这个叫此岸，此岸跟彼岸就是这个啊。那么说我现在不了解我先前我的房子凳子是佛陀的大悲心从众生心想中建立出来的，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大殿，这是我的弟子啊，这是我的家，这个我没的是我的东西，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此岸。了解你一切境界是什么呢？是佛陀大悲心从众生心相中现出来的大悲心，是吧？佛陀满众生愿显现出来境界。哦，原来知道此境界就是佛陀的大悲心从众生心相中现出来的彼岸，佛陀大悲心现前就是彼岸。如果你不了解，就是此岸。那佛陀的他说你了解你的菩提心从哪里出来了，就看到佛时你心中就有佛，就说你看到了佛的生命根本智，看到佛陀的变现智，看到佛陀的道种智，那你就看到佛陀的一切种智了。一切种智现前，那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原来往生是当下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就彼岸跟此岸是当下的一念觉，知道吧？所以到彼岸就是摩诃波罗蜜波罗蜜啊，他说这个像说度无机，一为中国就比这个波罗蜜，波罗蜜呢就是到彼岸度无机，远离就近四种啊。一个呢度无机，无机就是一的意思，知道吧？一啊，一是什么呢？一没有二元，谁讲一呀？还有个一，证明还有个尊生。就是说，因为这个一没办法去表达了，那叫无机。什么叫无机呢？就是没有相对而言。还有个一，就证明还有一个人在讲一，是吧？还有一个人讲一也是错，应该是无。无，你要讲个无也是错，因为还有一个人在讲无，大家有意会吧？意会吧？就是说虚空不会说自己是虚空，知道？所以我现在怎么讲都是错，知道吧？所以彼岸是不可思议的，不能用思，不能用意，自己可以意会到，知道吧？自己意会到，但是一开口讲话就是名，就是相，就是思，就是意，这可意会，不可言谈，这个叫做无机。远离，你知道远离三恶道，远离十法界啊，远离一切啊，就说啊，这个，就是生死嘛，远离生死嘛，生老病死。还有呢，就近，一个叫就近，波罗蜜道彼岸。那我们这个波罗蜜多啊。就是究竟解脱，你看波罗波罗蜜多故啊，究竟解脱，究竟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吧？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是究竟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上面也讲了，就是说到彼岸它是一个比喻，就像过渡者其实是因六祖大师讲常念摩诃波罗波罗蜜，就是常念摩诃波罗波罗蜜，尊生有一个常念啊，常念摩诃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就是观自在 观自己，观自在，叫念，那个观就是念，也就是想，就是想，他不是闭着眼睛观啊，他这个他就是想，我这种想呢，就是说，他这个想，大家这个想字啊，不是胡思乱想的想字，知道吗？想，这个想字是不可思议的，对吧？想就是心相为想，对吧？你的生命跟佛陀的无量寿是一个心想，你的法界跟这个你现在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相就是心，心就是相，叫做想，是吧？就是你的境界跟你的意是一个心想，就身口意，就是说法，比如说我现在开口讲话，就是说我的生命跟时间是一个想，不是闭着眼睛想，就是说你看一下，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你就会说我还在，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是不是？你不会说时间、时间、时间，你就表达的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是不是？你看活着跟时间它一定在一体上，有一体上，你就是说你看到时间的时候，你能观察我还活着跟这个时间是一体的，你不知道，因为时间很现实，知道吧？你看我现在每一秒钟每一秒钟很现实吧，我这每一秒钟就证明我还活着，是不是？如果这一秒钟灯断了，你睡着了，你就发现不了了，是吧？发现不了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叫相，我还活着叫心，知道吧？因为这个心放在相的底下叫什么？想，是不是？要想，这个想就是观，是吧？所以观经里面讲了，所以说观经里面它就是讲，它不是观，于是想，知道吧？所以观经里面是六观都讲是想，所以我们对想的这个文字啊，还是比较不了解，知道吧？很多文字啊，我们非常不了解。这个想就是心跟相很现实的，这个叫做观。那么说这个我们这个口，我们这个口啊，和外面这个名和相表达，如果外面没有名字，我们怎么去表达呢？是吧？你说哼，就是它还有一个声音出来，你要告诉别人家就是声音出来，声音就口音，知道吧？就口和声音，就是说你好，这个你好，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我这个声音之外没有另外的音了，所以口跟这个音是同时的，才叫讲话。如果离开声音，不存在口讲话；离开的口，也不存在声音的名词。所以呢，口讲话了出来的声音，它是一不是二。你不一定要告诉别人，就说你看到大殿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大殿，是吧？哎，你心里怎么知道一个大殿？那就是这叫名词，是吧？因为名词用相纳表达我们的口业，我们讲叫虚空藏，知道吧？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叫无尽，叫做地藏，我们的口叫虚空藏，我们的意叫无尽意藏。他说这个为什么是一不是二，我们一般把它对立了，变成两个，就是说我的生命和外面的实践是两个，我的嘴巴和外面的名相是两个，对立了。其实它没有对立过，它没有，不存在对立，它是一，它不是二，是吧？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意跟法，意跟法，就是没有法哪来的意义呢？意义是诸法远生呢，讲得很清楚，没有独立的意识存在。有人说不要大殿，那我的意还在呢，那因为你有身体嘛，如果身体没有了，你意还会在吗？是吧？所以呢，意不是独立存在的，意是诸法远生。你说你投胎了，我到地狱地下去了，到恶鬼出来去了，那是因为你还有业在那个地方呢。如果你没有业，我还投胎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靠，要不就靠业力，要不靠这个外面的一切法，要不是靠身体。 就是说有了身体你也会有溢出来，有业你也会有溢出来，有这个世界又会有溢出来。如果又没有业了，又没有身体了，又没有这外面的世界了，你溢就没有了。就像水里面的月亮，天上没有月亮，水哪来的月亮啊？就是说溢不是独立存在，所以溢跟外面的一切法它是同时它是一体的。这个一体是什么？这个意叫做心，外面的那个法呢叫做相，此相即心，此心即相，啊，此口即法，这个即名相，名相即口也。而这个呢，我们这个识就是我现在的一念，一念就是现在的识，这个叫做想。所以想生者则生，就是如果你想的这样的观照很深的时候呢，你可以进入到三上天。如果你了解二元空性的话，可以进入到啊，你可以见到法性。如果你要是二元合一的话，你可以到三上天正道，这是种种四禅八定，知道吧？如果你的识跟外，你的这个念跟识是同时的，你变成无量寿，跟天地共鸣共同一样的寿命了，是吧？如果你的外面的这个名和相跟你的口语达到同时的时候，根本没有对立的我存在，就一切名相就是你的，人家讲话就是你在讲，是吧？他说一切境界就是我意，没有独立意存在了呢，就是一切变化就是你的意根了。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样子的，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他的意跟世界是统一的，他的口业跟世界法是统一的，他这个生命跟外面的时间是统一的，不二的。所以时间有多长，他的生命就有多长。你说佛陀他多长寿命，就是时间有多长，三界当中世界有多长的寿命，他寿命就有多长。他法说不完了，还说从头开始司法界所有的法都是从他口里出来，没有一个法不是从他口里出来，就是说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境界，进行的过程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的意根。所以他意是无量的，口是无量的，所以他的生命是无量的，所以佛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境界，所以他叫彼岸，叫彼岸。所以我们了解想啊，就是说就观自在，就是想，就是到彼岸。般若波罗蜜多后面一个心，这个心呢，心分成三个心啊，三个，一个是肉团心，一个是分别心，一个是呢明明了了的那个灵知心啊，那个叫做真心啊。我们要证的呢是真心，就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心是真与心的心。那说分别跟这个肉团都是一个人造业，一个呢是业，就是肉团心呢也很重要，因为没有肉团心，邪不共心啊，邪不共心，如果学不到心上去，那我说你也不会修道的。大家紧紧记住，为什么要出家人为什么要打坐？打坐时邪能归心，知道吧？学医啊可以归心，你就很舒服，知道吧？你看有人呢发脾气的时候啊，他是有心没有归到心，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发脾气，你不要操心，等他心归心的时候自然就好了，知道吗？那懒惰呢也是一样的，他生烦恼的时候啊，因为他血啊没有归心，到处乱跑，所以呢他就生烦恼冲动啊，这个肉体冲动的原因呢心不归心。所以呢我们要训练呢归心，归心呢打坐是最好的归心方法，就是打坐脚盘起来一收，然后手插在那个地方坐着，然后呢你什么都不要想，然后先就归心了。先归心的时候你就很舒服，很安心，很安定的，人家骂你你都无所谓，有人了在某一种情况下人家骂你都会包容，在某一种情况下你讲好话他都会生气的，他以为你在瞧不起他，然后说呢一根针碰他都会跳下来，都会就说小小的围城风吹到他身上他都要把那个电风扇给砸掉。为什么呢？先没有归心，那个青蛙叫的时候他都要把它踢一下，那个石头站在拐个饭桌他先没有归心生烦恼，他跑去把那个石头打一顿，他就这样了。所以先没有归心他是无尽的烦恼，说这样的人怎么修行呢，是吧？所以呢一个人呢 啊，这个歇不归心啊，会生这个业力的烦恼，这身体上的本身的烦恼，这个烦恼啊障碍，是因为我们修行的这个身体啊，适当的调和啊，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心力够了，当然可以超越它。如果一般的人根本就没有心力的话，还没有般若智慧观照的话，他完全是受身体控制的。告诉你，完全受身体控制的，就是身体舒服的时候他修行，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修行。我告诉你，完全是烦恼，一找是非。他老是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你没有修行，我做不到，我是凡夫。觉得那就是因为你反复才修行吗？他不会管那么多。他说我是反复修了，你们讲得好，我修不到，我就不修了。觉得那你跑来干嘛？如果你是佛害了，你修行干嘛？所以我们是反复才修行的，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首先让自己的喜啊归心，就要修个打坐，要靠什么补养啊，吃枸杞子啊，吃红萝卜啊来补血啊。你天天散乱了是吧？你天天是散乱了。你靠那个补有用吗？是吧？你再吃补的东西都没有用，外在的补不于内心的修。所以呢，就盘坐起来，静静地在那，在一个地方很静很静地感受啊。你看血，我们的血液气啊跟血在头顶上旋转周天呐、啊、运转。他说，一个人气不够的时候，会什么样呢？他就会头顶秃头，是吧？或者是头发落掉，或者是头发发白，就是证明他的气血也跟不上了。年轻人你看头发那个头发黑不溜秋的，就证明他的血气好，气血好。所以你修行趁年轻，一定是趁年轻，因为那个气血好，血归心快嘛，一打坐是冲过去了嘛，所以呢烦恼就可以看住嘛，是吧？所以呢在年轻的时候要把握修行，不要年老了以后啊，气血跟不上，生无名烦恼。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趁到年轻的时候，好好的把握修行，不要等年纪大了。年纪大了真的很难修行。你说，哎呀，我年纪大念佛，念不到几住他就不念了，因为他气跟不上，他累，知道吧？他非常累，念的虽然在念佛，骨头这些念，但是他内心有一股恼火和生气，他不跟人家说，也不好意思说。明明自己要过不了这个坎，受烦恼了，但是呢要装作我没有生气啊，我没有生气啊，就是吧？老是搞这些遮掩的方法，感觉到他很有修行。其实你年纪那么大了，你还有什么？就有人讲，他说啊，我老是跟我骂，我心里想，你凭什么跟我骂？人家弥勒菩萨的时候，人都一万都是八万岁，你现在已经变成八十岁了，八十岁或八万四千岁，你算老几啊？你知道你有什么地方值得供过我吗？你就是无作恶事的反复，你就是一个罪人，不然的话你早就成佛解脱了，你来到娑婆世界就剩下八十岁说不定还没有，是吧？只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骄傲的本钱啊，哪有一点点骄傲的本钱呢、啊、我完全感受佛恩呢、啊、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值得骄傲，我认为大家千万不要骄傲，千万不要骄傲。你不是名词就是口言，不是学问就是意识分别执着，知道吧？你都是妄想，都是名字上面出来。所以我们不借助大乘般若的思想，不借助佛性的力量、佛愿的力量，我们怎么解脱啊？是吧？所以妙法莲华经要借三乘解脱，你能解脱吗？但是呢，一乘法可以皆由我们，一乘呢它就是佛力，他说三乘呢就是自己的妄想力，妄想力堕惑是非常慢的。大乘不共般若，它里面不是佛性就是愿力啊，它令我们呢啊这个瞬间就进入解脱。也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大胆的说，每个众生呢只要闻到这种解脱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佛的力量、佛性的力量啊、般若的力量，是吧？所以呢叫一乘的力量和愿的力量，因为我们瞬间啊了解自己的本性，原来啊我的生命、我的法界、我的境界都是在佛性之中、佛愿之中啊，佛陀的一乘法里面安居着啊，佛陀用种种方法让我们安居着。 在这个化尘里面安住着。我们读《法华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在化尘里面安住着啊，这样的修行进入大小众称里面，或者进念观世菩萨啊，进入到三十二种化身里面，而就是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中也可以，在观音菩萨十二大愿也可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地藏菩萨十大愿王，这个我是菩萨五百大愿，所有的菩萨的愿力都是进入到尊生的心想来接引尊生。至于经过佛陀这样的安排，我们进入大乘。所以呢，大乘佛法就是有一个菩萨划了一只船过来了，我这个船很大很大，他来干什么？就是接引苦恼的尊生，你知道，让所有的尊生可以到彼岸，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吧？不像小乘，他自己呀、得到了一定的小小解脱，就自己划过去了，他才不管你呢，是吧？大乘就不一样，大乘就是一个菩萨划了一只船，啊，你们都上来吧，都上来吧，知道吧？人都上来，你明了以后你就上来，你自己不上自上，就说没有，你千万不要说我在哪里上船啊，码头在哪里呀、不要找码头，你要找码头就麻烦了，知道吧？当下即上，知道？你明了了就上了，上了彼岸，上了这个船上了。那我说我们在船上不断的学习，那我说我们等着下船好了，是吧？就等着下。所以呢，讲就是说这个尊生呢是离火的，我们仗波罗我斗之，明白了，你明白了啊，慈岸就是生死啊，中流就是烦恼，波罗就是船，就是船，彼岸就是涅槃。所以尊生被三火说明，哪三火啊？啊，我们就是三种火，就是贪嗔痴啊啊，迷惑住了。我们讲哪三种火，我们讲尘沙火啊、粗火、细火、无明火。什么叫粗火呢？就是外面的相，外面相迷惑了。什么叫细火呢？就是内心的无明烦恼。什么叫无明尘沙火呢？就是无明处我们看不见的，知道？这个无明是菩萨的烦恼，知道？我们可以看到内心里面的烦恼，就是对外面了，就是坐在船上没事情就在烦恼，这个叫做无明，无缘无故的执着，这叫无明。相就是见到相了，感觉一般人断见惑烦恼可以证到初果，比如说断六品无明证阿罗汉，是吧？你把初果烦恼做成没断无明的话，你可以证到三果，就不退转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三种烦恼断尽要修多长时间呢？就我对个人的修行来讲，断这个见惑跟思惑烦恼，断六品无明需要多长时间，知道吧？需要两个大劫。两个大劫是多长时间呢？就是地球换两次，地球是八十个小劫，四个尊劫，一个大劫，大劫一个大劫是八十个小劫，四个尊劫，就是地球一个劫换一次，一个大劫换一次。他说正道阿罗汉境界，阿罗汉就是破见惑烦恼和色烦恼，需要两个劫的时间，然后到无明烦恼还要修一个劫，知道吧？修一劫到无明烦恼，正到八地菩萨，正到八地菩萨，然后呢八地菩萨十方诸佛就现前，你就见到十方诸佛了，见到十方诸佛呢，但是你以为叫无畏坑，这个时候诸佛，因为诸佛成佛了以后啊，都是以菩提心成佛的，菩提心成佛的具足大悲心，他就不要八地菩萨睡在无畏坑里面，他就劝他赶快法院，赶快法院。八地菩萨见到诸佛，诸佛都劝他赶快法院，所以呢，就要劝他啊，说要度众生，要度众生。所以呢，升起度众生的念头，然后呢，他就看十方诸佛之愿啊，他喜欢哪个佛，就跟哪个佛学。知道，你像有菩萨想跟阿弥陀佛学，有人呢想跟释迦牟尼佛学，有人呢想跟这个观世音菩萨学，就是每个八地菩萨碰到佛以后呢，他跟哪个佛有缘，他就跟他去学习了，但有人呢以后直接介绍给阿弥陀佛，是吧？所以八地菩萨不一定能见到阿弥陀佛，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讲， 多有菩萨不能闻此法，就是说阿弥陀佛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多菩萨都闻不到了，很多菩萨闻不到，人家说鸭子都可以闻得到，还有菩萨闻不到，知道吧？比如说我们那个狗听，那狗可以闻到阿弥陀佛，看到没有？它可以听阿弥陀佛。但是呢，我们庙前面的狗都能闻到阿弥陀佛，但是呢，你知不知道还有很多的大菩萨闻不到阿弥陀佛？所以说，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娑婆世界的众生跟阿弥陀佛特别的优越，并且阿弥陀佛呢也特别，因为十方诸佛所赞叹嘛，是非常殊胜的啊。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啊，那么说要不戒大乘，要不戒佛力愿力，要不戒这个一乘法，要不戒佛性的力量，那我们既然不到大乘，那我们在因地上起修，要修很长的时间，两个戒。但是呢，你今天闻到了佛性以后，闻了佛性，或者闻到一乘法华经里面的一乘法，或者闻到毗卢遮那佛，或者闻到佛性，明了了佛性，般若，那我说你进入大乘，进入大乘可以瞬间啊断你的这个三惑烦恼。为什么呢？所有的大乘佛法不是从慢慢的道理，它是从我们心地上产起，因为大乘佛性呢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它不断你的烦恼分别跟执着，它直接进入到了心，让你心接触大乘以后啊，就像光明太阳出来一样，然后呢破你的无明，它是从心地上升起的时候破你的无明分别跟执着。你说我知，哎，你遇到佛性的时候呢，发现我执不存在了，都是佛性。哎，你碰到佛陀的这个般若，哎，你发现这个骗一切智是吧，见了空性，有一切法，你不说不破智破，知道吧？就是说一切境界执着，但是呢你遇到阿弥陀佛的愿力，他说一切境界都是佛陀大悲心显现出来，哎，你发现你所有的执着境界不破智破，是吧？就是说你的无明分别执着在佛陀的佛性下、佛愿下、一神教法上啊，见到一千个太阳一样，自然而然地把你的无明分别执着啊破掉。所以破的话，既非有一个破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无明分别执着这个本体啊，是没有这些本来就不可得的，知道吗？你遇到光明，就很快就自己消失了，再也看不到光明了。阿弥陀佛，